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傅宗龙，字仲伦，昆明人。万历38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同梁知县，调任巴县，因政绩优异被选拔，入朝担任户部主事。过了很久，被授予御史官职。天启元年，辽阳被攻破，皇帝下达招募士兵的命令，傅宗龙请求前往。一个多月后，招募到精兵5000人。第二年，安邦彦反叛，包围贵阳，地方土匪蜂拥而起。傅宗龙请求发放国库钱财，救济云南将士，开通建昌，打通从四川进入云南的道路，另外设立偏远巡抚，罢免胆怯退却的湖广总兵薛来云。皇帝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。他又上书主动请求讨伐贼寇，说祸害武定、巡甸的是东川土司首领陆谦忠，祸害詹毅、罗平的是贼副社科及其同党李贤等人，围攻普安成为云南、贵州门户，祸害的是龙文志的妻子及其同党尹二，围困安南占据关索岭的是沙国珍和罗英奎等人，围困乌撒的是安孝良。我都了解他们的底细，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我希望能以四川巡按的身份兼任贵州监军，消灭这些丑类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将奏章下发给有关部门商议。恰逢傅宗龙因病辞官回家，此事未能实行。天启四年正月，贵州巡抚王三善被降贼陈其余欺骗，兵败战死。那年夏天，皇帝从傅宗龙家中启用他巡视贵州，兼任监军。起初，兵部下文命令云南巡抚闵鸿学支援贵州，因不能渡过盘江而停止。傅宗龙接受任命后，闵鸿学命令参政谢存仁、参将袁善以及土官普明生、沙如玉等率兵5000护送他。傅宗龙直接渡过盘江，边战边行，贼寇全被击败。于是他辞退谢存仁、袁善，率领普明生等土兵700人进入贵阳，擒获并斩杀了陈其余，军民非常痛快。傅宗龙完全了解贵州的要害之处以及土司首领的顺逆状况，将士的勇敢怯弱。巡抚蔡富一依靠信任他，请求皇帝命令傅宗龙专门处理军务，设置中军旗鼓，副将以下听凭他赏罚。皇帝同意，傅宗龙于是分条呈上作战方略，又详细陈述贵州的艰苦，请求大量拨发饷银，也得到批准。起初，王三善命令监军道臣节制诸将，文武官员不和，进退互相牵制。傅宗龙改变了这种做法，命令监军供应粮草，考核功过，不能擅自决定禁止。从此诸将听从命令，接连在汪家冲、蒋义寨击败贼寇，直抵织金。天启五年正月，总理鲁钦在陆广河战败。傅宗龙上奏说，不联合云南、四川，就不能平定贵州贼寇，不专任总督的职责，就不能联合云南、四川的兵力。请求召回朱谢元，让蔡富一兼任四川总督，在遵义开设官署，而把四川巡抚移到永宁驻扎，云南巡抚移到詹义驻扎，贵州巡抚移到陆广驻扎，湖广巡抚移到偏桥驻扎，四面并进，拨发饷银200万两供给。另外设置贵州、四川巡抚。皇帝因为蔡富一刚刚战败，命令他解职，就让朱谢元代替他，而任命尹同高为四川巡抚，王坚为贵州巡抚，湖广巡抚闵孟德移驻他镇，全部按照傅宗龙的建议执行。陆广战败后，各部苗人再次骚动。蔡富一、傅宗龙谋划讨伐攻破乌素、罗斯、长田各部叛变的苗人，大破平越贼寇，摧毁他们的营寨170座，贼党逐渐孤立。傅宗龙于是分条上奏屯田防守的策略，说四川以屯田为防守，贵州则应当以防守为屯田。因为安邦彦的土地多半在水外，割老、龙种、菜苗等各杂种，危急时可以互相帮助。贼寇有外藩，我方没有边境屏障，这是贵州兵力分散更加不足的原因。我认为所谓以防守为屯田，就是先发兵占据河流，夺取贼寇所依赖的地势，然后安抚剿抚各部族，根据渡口大小设置大小营寨，深挖沟壕，高筑壁垒，设置烽火台和炮台，小渡口就用木石堵塞，使一粒粮食不能进入水内，一个贼寇不能出水外，贼寇对我们无可奈何。 又命令沿河士兵练习水战，当贼寇耕种时，频繁派出骑兵渡河骚扰他们，贼寇不敢靠近河流居住，然后我们才可以讨论屯田。屯田的策略有两个，一是清理卫所原有的田地，一是划出叛逆贼寇原有的土地，而用卫所的办法来实行。因为贵州不担心没有田地，担心的是没有人。客兵聚集分散，没有常规，不能长久驻扎，不如仿照祖宗制度，把屯田全部授予有功之人，根据功劳大小决定官职高低，从指挥到总旗小旗，给予他们应得的田地作为事业，并禁止私下买卖，这样不用招来，户口自然充实。我所说的以防守为屯田就是这样。然而兵力应当用48000人，军饷应当每年80多万，时间应当经过3年，这样之后贼寇才可以彻底消灭。兵部讨论同意了他的建议。蔡福一去世，王坚接替，事情全部依靠傅宗龙办理。傅宗龙于是逐渐剪除水外的叛逆党羽，将要大规模兴办屯田。安邦彦害怕了，谋划阻挠，天启6年3月大举渡河进犯。傅宗龙在赵官屯击败安邦彦，斩杀老重天，威名大振。当时大帅兴亡，整个贵州震动，朱燮元远在四川，王坚空居其位，没有傅宗龙，贵州几乎危险。皇帝下诏加封他为太仆少卿，因扶丧回家。崇祯3年启用为原官，因孙承宗推荐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顺天。不久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迁都御史，总督冀州、辽东、保定军务，因小事被夺去官职。过了很久，崇祯10年10月，流寇大举进入四川，攻陷四川30多个州县。皇帝拍着大腿思念傅宗龙说，如果让傅宗龙巡抚四川，贼寇怎么会到这种地步，催促立即从家中启用傅宗龙。傅宗龙到四川，代替王维章与总兵罗尚文抵御击退了贼寇。崇祯12年5月，因杨嗣昌推荐被召为兵部尚书，离开四川。傅宗龙自从平定贵州叛乱后，共14年，总是被启用，任用不久就又调动离开。8月到达京城，入宫见皇帝。傅宗龙为人刚直任性，不能阿谀奉承。皇帝愤恨中书失职，杨嗣昌因权谋诡计得到皇帝赏识。傅宗龙朴实忠诚，初次入见就进言百姓穷困，财力耗尽。皇帝很赞同，但他却不停地恳切进言，于是皇帝不高兴地说，你应当整顿军事。退朝后，皇帝对杨嗣昌说，怎么回事，傅宗龙善于谋划贵州，但所说的话频频都是别人的陈词滥调，为什么？从此傅宗龙的奏请大多被搁置。熊文灿被罢免后，傅宗龙于是说，先前贼寇流窜突袭东西，杨嗣昌所以设立分头剿灭的策略，现在流窜突袭的各部已经各自停止在他们所在的地方，我请求收取形势险要，节拍短促的效果。总理指辖至湖广、河南、陕西，总督兼辖四川，凤阳总督兼辖安庆，各自率领所辖的巡抚总兵，期望在12月内成功。于是推荐湖广巡抚方孔照可以代替熊文灿。皇帝没有采纳，而用杨嗣昌督师。杨嗣昌督师后，上奏章请求兵员粮饷，没有完全答应，就弹劾中书不称职。傅宗龙也弹劾杨嗣昌只是消耗国家，不能报效，以气势欺凌朝臣。恰逢蓟辽总督洪承畴请求用刘兆基为团练总兵官，宦官高启前又揭发刘兆基怯懦，傅宗龙没有立即答复。皇帝于是发怒，斥责他抗旨，命令他说明情况。奏书呈上后，又因轻慢边疆事务被交给司法官审理。法司拟定戍守边疆，皇帝不同意，要将他处死。在狱中2年，崇祯14年春，杨嗣昌死，尚书陈兴甲推荐他的才能，皇帝没有回应。过了很久说，朴实忠诚，我因他过去的功劳任用他，他应该尽死力。于是释放他出狱，以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代替丁启瑞，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在这个时候，李自成有部众50万，自从攻陷河南、洛阳，进犯开封，罗汝才又从南阳赶往邓州、西川，与李自成合兵。皇帝命令傅宗龙专门对付李自成，他计划搜尽关中兵员粮饷出兵， 但所属郡县旱灾蝗灾已经不能供应。9月4日率领川陕兵2万人出关，驻扎在新蔡，与保定总督杨文岳的军队会合。贺仁龙、李国奇率领秦兵，虎大威率领保兵，共同架设浮桥向东渡过汝水，合兵赶往项城。5日两军全部渡河，奔向龙口。李自成、罗汝才也在上游架设浮桥，将要奔向汝宁。侦察到两位总督的军队到来，把精锐部队全部埋伏在树林中，假装驱赶各部贼寇从浮桥向西渡河。贺仁龙派后队骑兵侦察贼寇，回来报告说贼寇向汝宁去了，架设浮桥将要渡河了。傅宗龙、杨文岳夜间在龙口汇集诸将，第二天早晨将要作战。6日两军并进，途中一名骑兵飞驰来报告说贼寇全部渡河了。继续前进，又一名骑兵飞驰来报告说贼寇渡了一半，已经渡过三分之二了。傅宗龙、杨文岳说驱兵前进。走了30里到达孟家庄，正午时分，贺仁龙、虎大威说马匹疲劳了，明天早晨再战，停止前进扎营。各军松开马甲，放下戈矛，散落到村庄中寻找草料。贼寇侦察到树林中尘土飞扬，伏兵一起出动攻击我军。贺仁龙有战马1000匹却不作战，李国奇率部下迎击不能取胜，秦兵、保兵都溃败，贺仁龙、虎大威逃奔沈丘，李国奇跟随，三帅的军队溃散。傅宗龙、杨文岳合兵驻扎在火烧店，贼寇用步兵进攻他们的营地，各军发射大炮，震死贼寇100多人。傍晚贼寇退去，傅宗龙驻军西北，杨文岳驻军东南，挖壕沟防守。保兵夜间溃散，保定总督的副将挟持杨文岳骑马奔驰，夜里逃到项城。傅宗龙又分派秦兵在东南立营，诸将分别筑垒抵挡贼寇。9日传令贺仁龙、李国奇回兵救援，二人不响应。傅宗龙说他们逃避死亡，应该不会来，我难道逃避死亡吗？对他的部下说，我老了，今天陷入贼中，应当与诸军决一死战，不能效仿别人卷甲逃跑。召来副校李本石，在杨文岳的营地挖沟筑垒来抵御贼寇，贼寇也挖了两道壕沟围困他们。11日秦军粮食吃光，傅宗龙杀马罗犒赏军队。第二天营中马罗吃光，杀贼寇取尸体分吃。18日营中火药、签子、箭矢都用尽，傅宗龙检点士兵，在受伤死伤之后还有6000多人。半夜秘密率领各军冲击贼营，杀死1000多人，突围而出，各军心散，傅宗龙徒步率领各军边战边走。19日正午离项城还有8里，贼寇追上，抓住傅宗龙，在城门口喊道，这是秦都的随从官员，请开门接纳秦都。傅宗龙大喊道，我是秦都，不幸落入贼手，左右都是贼寇。贼寇朝傅宗龙吐唾沫，傅宗龙骂贼寇说，我是大臣，杀就杀，岂能替贼寇赚取城池来延缓死亡。贼寇抽刀砍傅宗龙，击中他的脑部，倒在地上，割下他的耳朵鼻子，死在城下。事情上报皇帝说，像这样可以说是朴实忠诚了，恢复他兵部尚书官职，加封太子少保，谥号忠壮，荫庇儿子为锦衣卫世袭百户，赐予祭葬。贺仁龙、李国骑兵败溃散回陕西，贼寇于是屠戮项城，分兵屠戮商水、扶沟，于是进攻叶县。汪乔年，字遂兴，遂安人，天启二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刑部主事，历任郎中。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，崇祯二年启用为工部官员，升任青州知府。因治理政绩卓异，升任登莱兵备副使，请求回家中养母亲。父亲丧期满后启用为平阳知府，升任陕西右参政、提督学校。再次因卓异，就地升任按察使。汪乔年清廉自立，穿粗衣吃粗食，上任时只带两个仆人，不携带家属。在青州时，在廊下放置10多个土灶，诉讼的人自己做饭等候审讯，官吏不敢索取一文钱。自负有才能武略，休假时就骑马练习弓箭刀枪鸡刺，露宿在风霜中。 崇祯十四年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当时李自成已经攻破河南，扬言要入关。汪乔年急速赶到商州、洛南，没有见到贼寇。贼寇包围开封，而三边总督傅宗龙也到了陕西，商议抽调士兵搜刮粮饷，但关中的兵员粮食已经用尽，无法供应。傅宗龙、汪乔年握手叹息而别。不久，傅宗龙在项城战败而死，汪乔年流泪叹息说，傅公死了，讨贼没有人了。随后又听说皇帝下诏升任汪乔年为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三边军务，代替傅宗龙。兵部的文书接连到来，催促他出关。这时关中的精锐部队全部在项城覆没。汪乔年说，士兵疲惫，粮饷缺乏，面对正在强盛的贼寇，我出去如同把肉喂虎罢了，但不可不出一次来支撑中原的心。于是收集散亡士兵，调集边兵，得到马步军三万人。崇祯十五年正月，率领总兵贺人龙、郑家栋、牛成虎出潼关。在此之前，灵隐被贼寇占领，左良玉攻破并屠城，全部缴获贼寇所掠夺的东西。李自成听说后愤怒，放弃开封而进攻左良玉，左良玉退守郾城，贼寇包围得很紧急。汪乔年与诸将商议说，郾城危在旦夕，我军赶往郾城，贼寇正锐，难以与其争锋。我听说襄城距离郾城120里，贼寇的老巢都在那里，我军放弃郾城而用精锐进攻他们必定救援的地方，贼寇必然回兵救援，那么郾城之围就解了。郾城之围解除，我军攻击他们前面，左良玉攻击他们背后，贼寇可以大破。诸将都说好，于是把步兵和火器留在洛阳，挑选精锐骑兵10000人兼程前进，驻扎在夹县。襄城人张永琪等人迎接汪乔年。2月2日，乔年进入襄城，将人龙、家栋、成虎的军队分成三路，驻扎在城东40里处，逼近郾城驻军，而自己率兵驻扎在城外。贼军果然放弃郾城来救援襄城。贼军到达后，三位将领逃跑，梁玉的援军没有到来，军队大败。乔年叹息说，这是我死的地方。率领步兵1000多人进入城中防守。贼军挖地道填火药攻城，乔年也挖陷阱观察他们凿开的地方，用长矛刺激。贼军用炮击打乔年的军旗，城垛全部碎裂，身边人围着他哭泣，请求他避开。乔年发怒，用脚踢他们的头说，你们怕死，我不怕死。17日，城被攻陷，进行巷战，杀了3个贼军，自杀未死，被贼军抓住，大骂不止。贼军割掉他的舌头，将他肢解处死。襄城人修建祠堂祭祀他。当时张国清、张一贯、党威、李万庆以及监祭西安同知孙兆禄、才官李可从、襄城知县曹思正跟随乔年都战死了。李万庆是降将射他天。还有一位马帅名字失传。孙兆禄是盐山人，李可从是周至人，党威是神木人，其余的人无法考证。党威曾在西洛峪攻击贼军，擒获贼首窦阿婆。李自成悬赏捉拿永琪未果，屠杀了他的家族，割鼻截足诸生刘汉臣等190人。李自成在几个月之间再次击败秦军，获得战马20000匹，投降的秦兵又有数万人，威震河洛地区。起初乔年担任陕西巡抚时，奉诏挖开李自成的祖坟。米脂县令边大寿是河间近海的举人，能干的县令侦查到李自成的族人中有担任县吏的，拷打他。那人说，离县200里有个李氏村，在乱山之中有16座坟墓环绕埋葬，中间是10组的坟墓。相传墓穴是先人确定的，墓中有铁灯架，铁灯不灭，李氏就会兴旺。按照他的话挖开，有蚂蚁挤蛋，火光闪烁。打开棺材，尸骨青黑，身上长满黄毛，脑后有个像铜钱大的洞，有红蛇盘绕，3-4寸长，长脚而飞，高1丈多，发出杂杂声，吞吃日光的有6-7条，然后又伏下。乔年将头颅骨和干蛇封装上报，焚烧了其余部分，混入污秽之物，丢弃了。李自成听说后，咬牙切齿痛恨地说，我一定要杀死乔年。 杀了乔年以后，从西华进攻陈州。杨文月，字斗望，南充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。天启五年，升任兵科给事中，多次升迁至理科都给事中。崇祯二年，出京担任江西右参政，历任湖广、广西按察使、云南、山西左右布政使，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登州、莱州。崇祯十二年，升任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保定、山东、河北军务，接替孙传庭。崇祯十四年正月，李自成攻陷洛阳，进犯开封，文岳率领总兵虎大威带兵两万前往救援。渡过黄河后，贼军先行逃走，在明高追击，回来后驻兵开封。瘟疫流行，于是停兵在汝宁，出兵驻扎在西平、新蔡之间。七月，李自成逃向内乡西川，与罗汝才会合。文岳赶往邓州，李自成回军进攻他。文岳三战三捷，斩杀贼军首领一条龙、一只龙，贼军逃走。九月，在新蔡与陕西总督傅宗龙会合，与贼军遭遇，在孟家庄大败，再次在火烧店溃败。部将挟持文岳连夜进入项城，第二天逃往陈州，傅宗龙于是覆没。事情上报后，文岳被革职，充任为士官，戴罪立功。于是收集散兵，率领部下到巡抚高明衡处防守杞县。贼军于是攻破叶县，攻克泌阳，乘胜攻陷南阳，杀死唐王，攻下邓州等十四座城，再次包围开封。第二年正月，文岳驰援开封，论功恢复官职。灵隐被贼军占领，左良玉攻克后屠杀，退守郾城。李自成包围郾城。二月，都师丁启瑞和文岳、大威救援郾城，贼军溃败，距离官军几里地扎营。文岳、启瑞相互支援，坚持了十一个昼夜。总督汪乔年出关，贼军退走，再次进攻开封。六月，下诏启用侯洵为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保定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军务，接替文岳，命令有关部门调查文岳的罪状。七月初一，文岳、启瑞会合梁玉、大威以及杨德正、方国安四位总兵的军队，驻扎在朱仙镇，各军全部溃败。启瑞、文岳逃往汝宁，贼军渡河追击四百里，官军损失数万人，下诏剥夺官职，等待审查。九月，文岳在汝宁夜袭贼营有功，贼军灌开封后，不久击败孙传庭的军队，在闰十一月率领全部兵力逼近汝宁，老回回、格里眼、左金王等全部会合。文岳派遣都司康氏德率轻骑侦察贼军，适得逃回汝宁，率领他的步兵骑兵五百人，夜间放火喧哗逃跑。十三日，各路贼军一起到达，在距离汝宁五里处驻扎。监军千事孔真会率川兵驻扎城东，文岳率保兵驻扎城西，贼兵进攻，相持一昼夜，川兵溃败，杀伤数百人。贼军夺取他们的马骡，全部兵力进攻保兵，逐渐不支。千事王世从、知府傅汝为、通判朱国宝用绳子将将士坠入城中，副将贾替、参将冯明胜也搀扶文岳、真会登城。第二天，贼军四面围攻，用门板作为盾牌布阵，箭矢云梯像墙一样竖立，城头箭矢、大炮、雷石像雨点般落下，贼军死伤堆积如山，但进攻不止。一鼓齐发，百道同时攀登，在城头抓住文岳和侍从、国宝、替、明胜，在城上杀死汝阳知县文师仪。汝卫听到变故，投水而死。贼军押着文岳等人去见李自成，文岳大骂，贼军愤怒，将他们绑在城南三里铺，用大炮轰击，洞穿胸膛，粉身碎骨而死。市民被屠杀数万人，焚烧公司房屋几乎殆尽。真会被抓走，不知下落。李自成认为文岳死得忠烈，用完备的礼节收敛了他，于是把营前往雀山、信阳、泌阳，向襄阳进军，俘虏崇王游溃、崇王世子、各位王妃以及河南淮安诸王带走。傅汝为，字于轩，江陵人，崇祯七年进士。王世从，字仲发，达州人。朱国宝， 成都人，文师仪，泉州人，都是举人。王世从曾任汝宁推官，讨伐土寇时，刘建贯穿耳朵也不为所动，当时被称为王铁耳。文师仪到任才三天。孙传庭，字白雅，代州镇武卫人，从父亲以上四代中举。传庭身材高大，沉着刚毅，多谋略。万历47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永城知县，因才能调任商丘知县。天启初年，升任吏部验封主事，多次升迁至缉勋郎中，请求告假回乡，在家居住很久不出事。崇祯8年秋，才升任验封郎中，越级升为顺天府丞。陕西巡抚甘学阔不能讨伐贼军，陕西的士大夫在朝廷喧哗，于是推荐有边才的孙传庭，在崇祯9年3月接替职务。传庭到陕西后，严格征收调发和会合期限，一切按军法行事。陕西人爱戴他不如总督洪承畴，但他的才能足以对付贼军。贼军首领整齐王占据商州、洛南，诸将不敢进攻。传庭发檄文，命令副将罗尚文攻击斩杀。当时贼军扰乱关中，有名号的以实际高迎祥最强，拓养坤党羽最多，就是所谓的闯王蝎子快。传庭制定策略，亲自在周至的黑水域攻击高迎祥，擒获他以及他的伪领哨黄龙、总管刘哲，押送到朝廷献俘。济功后升官一等，而贼党从此共同推举里自成为闯王。第二年，拓养坤及其党羽张耀文来投降。不久，拓养坤叛变逃走，传庭命令部下追斩他。在泾阳，三员攻击贼将会登相，登相向西逃走。河南贼军马敬忠、刘伯能等17部进入渭南，传庭追击他们出关，又联合河南兵夹击，先后斩首1000多级。马敬忠等又骚扰商州、洛南、蓝田，叛兵与他们联合，将要进犯西安。传庭派遣左光先、曹变蛟追击到渭南，打败他们，降服其首领一条龙，招还协从的人，招募壮士攻击残余贼军，斩杀盛世王、瓦贝、一赤飞，降服镇天王、上山虎，又歼灭白汉贼的魁首数人。关南稍微安定，派遣副将盛略等在宝鸡打败贼军大天王，贼军逃入山谷，传庭追到凤翔。其他贼军从栈道出来，计划越关进犯河南，传庭回军攻击，贼军逃入斜谷埋伏，又大败他们，降服其余部众。西安四卫原有屯军24000人，屯田20000顷，后来田地归豪强，军队全是空额。传庭清理出军队11000多人，每年征收屯田银145000余两，米麦13500余石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升官赏赐银币。恰逢杨嗣昌入朝担任兵部尚书，调陈方略。洪承畴以陕西总督身份监管剿务，而任用广巡抚熊文灿为总理，分四正六余，马三步七，计划兵力12万，加派到280万，限期100日平定贼军。传庭写信争论说没有益处，而且不止这些，不足多次溃败，民力已经枯竭，恐怕不堪承受。如果一定要这样做，贼军不一定能灭尽，而祸害会终在国家。数千字，杨嗣昌非常不满，不义，陕西巡抚应当独当一面，招募土著10000人，给饷银23万，以商州、洛南等处为汛地防守。传庭知道这不可行，于是核查国库，免除赎罪银，得到银48000，买马募兵，自己准备灭贼器具，不采用不义。恰逢各巡抚报告招募兵员达到定额，只有传庭的奏书没到。杨嗣昌说军法在陕西不实行，自己请求以平民身份领职，以激怒皇帝。传庭上奏说，如果让我像其他巡抚一样登记郡县民兵上报，就认为达到定额，那么我先上报的屯兵已经达到定额了，何况还有招募训练的步骑兵，数量超过10000，何曾不遵守不义。至于百日期限，商州、洛南的汛地防守我都不敢推卸，但如果贼军进入商州、洛南，而我不能抵御，就治我的罪。如果我扼守商州、洛南，而逾期不能灭贼，耽误剿贼事务的必然不是我。杨嗣昌无法责难，但更加怀恨他。 传廷两次奉诏升官，应当加不贤，杨嗣昌压下不奏。崇祯十一年春，贼军攻破汉阴，实权就怪罪传廷失援，削去他所加的官阶。传廷出兵扼守商州、洛南，大天王等进犯庆阳、宝鸡，回军战于河水，击退他们，俘获其两个儿子，追击到延安。过天星、混天星等从徽州、秦州赶往凤翔，逼近澄城。传廷分兵五路，在杨家岭、黄龙山攻击，大破贼军，斩首两千多级。大天王知道两个儿子没被杀，于是投降。贼军转而向北，进犯延安。传廷估计福州西、河水东三四百里，荒山深谷，贼军进入会自行灭亡。于是率领标兵在中部阻挡其东面，发檄文命令变交，庆阳据守其西面，在三水、淳化之间设伏。贼军饥饿，出来抢掠食物，传廷就大张旗帜，鸣鼓角以拦截，一日夜奔驰250里。贼军大惊，向西奔逃，到达直田庄，遇到伏击而败，又逃往宝鸡，走栈道，再次中伏大败，转而奔向陇州关山道，又被伏兵所挫。三次战败，贼军死得不计其数，过天星、混天星都投降。又追击贼军到滨州、宁州之间，冲锋陷阵，抓获其首领。河南贼军马进忠、马光玉、屈石婉、骆之仲像簸箕一样向西展开。传廷攻击他们，贼军逃回。又在潼关原设伏，便交追击贼军进入伏击圈。而闯王李自成被洪承畴追击，部下全部死亡，率18骑突围逃走。关中群盗全部平定，这是崇祯十一年春。捷报传来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先表彰澄城之捷，命令加传廷不贤。杨嗣昌仍然压下不奏。当时总理熊文灿主张招抚，湖广贼军张献忠已经投降，只有河南贼军如故。罗汝才、马进忠、贺一龙、左金王等13部向西窥视潼关，连营数十里。传廷计划说，天下大贼全在这里了，我从西面出击，总理从东面出击，贼军不投降就消灭，这批贼军平定，天下就没有贼了。张献忠即使潜伏也不能有作为，于是率兵东进，在文乡、灵宝山间大败贼军，贯穿其营地向东，又从东向西。贼军非常窘迫，拿出熊文灿招降的手谕，说早晚要投降。传廷说，你们整天到熊公那里说招抚，却天天公保屠寨不止，这是假的，投降就解甲来，有说法就不是真投降，我明天就进军了。第二天披甲而出，在途中得到熊文灿的檄文，说不要嫉妒我的招抚功劳。又前进得到本兵杨嗣昌的亲笔信，也这样说。传廷样样不乐地撤兵回来，但贼军始终没有接受招抚，转而窥视商州、洛南。熊文灿后悔，约传廷夹击。蜀吏王文清等三战三败贼军，贼军逃向内乡，西川而去。传廷屡建大功，他的将校多次奉旨优叙，杨嗣昌却刻意压制，不替他们上奏。传廷恳请将他们的名册上报兵部，杨嗣昌说等等。十月，京城戒严，朝廷征召孙传廷和洪承畴入京护卫，升任孙传廷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代替总督卢象升督率各镇援军，赐给他尚方宝剑。当时孙传廷率军抵达京城近郊，与杨嗣昌不和，又和宦官高启前发生冲突，皇帝下旨严厉责备孙传廷不能朝见皇帝。洪承畴到达后，皇帝到郊外慰劳，并命他上殿觐见，孙传廷不能不感到怨恨。不久，杨嗣昌任用洪承畴为蓟辽总督，想留下全部入园的秦兵防守冀州、辽东。孙传廷说秦军不能留下，留下就会使贼寇气势嚣张，对边防没有好处，这是替贼寇撤兵。秦军的妻子儿女都在陕西，士兵每天杀贼是为了获利，长期留在边境，不是哗变就是逃跑，不再为我所用，一定会被贼寇所用，这是驱赶民众去跟从贼寇，这是安危的关键，不能不明察。杨嗣昌不听，孙传廷争辩没有结果，非常郁闷，耳朵于是聋了。孙传廷刚接受任命时，上书说近年来边疆事务决裂， 是由于谋划错误。事情完成后，应当面请求决定大计。第二年，皇帝调孙传庭总督保定、山东、河南军务。戒严解除后，孙传庭上书请求朝见皇帝。杨嗣昌大惊，认为孙传庭将要亲赴自己，斥退送书的一人，把奏书还给孙传庭。孙传庭愤怒，称病请求退休。杨嗣昌又弹劾他托病不是真龙，皇帝于是发怒，将他贬为平民，交给巡抚杨一俊核查真伪。杨一俊上奏说是真龙不是托病，皇帝把杨一俊也关进监狱。孙传庭被长期关押等待判决，满朝都知道他冤枉，但没有人替他说话。在狱中三年，熊文灿、杨嗣昌相继败亡。而此时闯王李自成已经攻破河南，进犯开封，抓住了傅宗龙，杀害了唐王，官军溃散，而贼寇更加猖獗。皇帝想起孙传庭的话，朝廷官员推荐他的人越来越多。崇祯十五年正月，重新启用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，皇帝亲自到文华殿询问剿灭贼寇安定百姓的策略，孙传庭侃侃而谈。皇帝感叹了很久，设宴慰劳，赏赐非常丰厚，命令他率领禁军援救开封。开封的包围已经解除，贼寇杀害了陕西总督汪乔年，皇帝立即命令孙传庭前往接替。孙传庭在关中大规模召集众将，把援剿总兵贺仁龙捆绑起来，让他坐在军旗下，列举他的罪状，然后斩杀了他，说他开县喧哗而归，导致猛将因孤军失利而使得张献忠、罗汝才如同出笼的猛兽，又说他御敌先逃，在新蔡、襄城接连丧失两位总督。众将没有不惊惧变色的。孙传庭诛杀贺仁龙后，威震三边，日夜整军位平定贼寇做准备，而贼寇已经再次包围开封。皇帝下诏让御史苏京监督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、固原的军队，催促孙传庭出关。孙传庭上奏说士兵是新招募的，不能使用。皇帝不听，孙传庭不得已出兵，在九月抵达潼关。大雨连续下了几十天，李自成掘开马家口河淹灌开封。开封已经陷落，孙传庭率军奔赴南阳，李自成向西行进迎击秦军。孙传庭设下三处伏兵等待贼寇，牛成虎率领前军，左相率领左军，郑家栋率领右军，高杰率领中军。牛成虎假装败退，引诱贼寇，贼寇追奔进入埋伏圈，牛成虎回军战斗，高杰、董学礼突然从两侧杀出，左相、郑家栋左右横击，贼寇溃败向东逃跑，斩首一千多人。追击三十里，在夹县的冢头追上，贼寇把铠甲武器、军用物资丢弃在路上，秦兵争抢财物。贼寇看到我军喧哗混乱，回兵攻击，左相、萧慎鼎的部队溃败，各路军队都溃败了。副将孙之秀跃马追击贼寇，击杀数十名骑兵，贼兵包围他，他左冲右突不能出来，马跌倒被俘，直立不屈。贼兵用刀对着他，他瞪着眼睛不回答。一个人说这是孙副将，于是杀了他。参将黑上人也被俘不屈而被杀，覆灭军队数千人，才管小将阵亡的有张美奎、李七凤、任光玉、戴友仁以下78人。贼寇加倍获得了他们损失的马匹。孙传庭逃往巩县，从孟津进入潼关，逮捕并斩杀了萧慎鼎，罚左相2000匹马，因为左相的父亲左光先的缘故，赦免了左相。这一仗，天降大雨，粮食运不到，士兵采摘青柿子充饥，又冷又饿，所以大败。河南人称之为士元之役。孙传庭败归陕西后，计划防守潼关，扼守京师的上游，而且我军心境集结，不利于速战，于是进一步招募勇士，开垦屯田，修缮器械，积蓄粮食，每三家出一名壮丁，造了3万辆装载火炮、铠甲、武器的火车，作战时就驱赶他们阻挡敌骑，停止时就环绕起来自卫。监督工程苛刻急迫，夜以继日，秦地百姓不能忍受。而关中连年饥荒，驻扎大军粮饷缺乏，士大夫们厌恶孙传庭的做法，执法严厉，不喜欢他在陕西。他们一起在朝廷喧嚷说秦都玩忽贼寇了，又相互用危险的话恫吓他说 秦都不出关，逮捕的人就要来了。第二年五月，任命孙传庭监督河南、四川军务，不久晋升为兵部尚书，改成都师，加督山西、湖广、贵州及江南、江北军务，赐尚方宝剑，催促出战更加紧急。孙传庭跺脚叹息说：“怎么办？我本来知道一去不复返，但是大丈夫怎能再次面对玉立呢？”不久，不得已于是再次商议出兵。总兵牛成虎率领前锋，高杰率领中军，王定、关辅明率领延绥，宁夏兵作为后进，白广恩统领火车营，传习左良玉赶赴汝宁夹击。当时李自成已经占据河南、湖北十几个郡，自号兴顺王，设置官员部署戍守，在襄阳安营居住。将要从内乡、西川、窥伺商州、洛南全部调动京乡的军队，在泛水、迎泽汇合，砍伐竹子，捆扎竹筏，每人佩戴三个葫芦，计划渡河。孙传庭分兵防御。八月十日，孙传庭从潼关出兵，驻扎在文乡。二十一日，军队驻扎在陕州，传习河南各军渡河进剿。九月八日，军队驻扎在汝州，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投降。李养纯报告贼寇虚实，各贼的老营在唐县，伪将吏驻扎在宝丰，李自成的精锐全部聚集在襄城。于是攻破贼寇的宝丰，斩杀伪州牧陈可心等，然后直捣唐县，攻破他，几乎杀光了贼寇的家眷，贼寇满营痛哭。转战到夹县，于是擒获为果义将军谢君友，砍倒贼寇的帅旗，追击李自成，几乎抓获。贼寇逃往襄城，大军于是进逼襄城。贼寇恐惧，密谋投降。李自成说：“别怕，我杀了亲王，焚烧了皇陵，罪太大了，姑且决一死战。如果打不赢，那么杀了我投降也不晚。”而大军当时都露宿与贼寇对峙，长时间下雨，道路泥泞，粮车不能前进，士兵饥饿，攻破夹县，缴获马骡，立刻吃光了。雨连续下了七天七夜不止，后军在汝州哗变，贼寇大举到来，流言四起。孙传庭不得已回军接应粮草，留下陈永福殿后。前军已经移动，后军混乱，陈永福斩杀他们也不能制止。贼寇在南阳追上了，官军回军交战。贼寇布阵五重，鸡鸣在最外层，其次是步兵，其次是骑兵，再次是骁骑，老营家眷在最内层。官军攻破他的前三层，贼寇的骁骑殊死搏斗，我军阵型稍有动摇。白广恩军中掌管火车的士兵喊道：“军队败了！”卸下辕马逃跑，火车倾倒堵塞道路，马匹被车辕挂住不能前进，贼寇的铁骑踏着他们腾跃而过，步兵手持白棍迎面痛击，被打中的人头盔连同脑袋都碎了。李自成倾巢出动追击我军，一天一夜，官兵狂奔四百里，到达孟津，死了四万多人，丢失兵器辎重数十万。孙传庭单人匹马渡过园区，从文乡渡河，贼寇缴获了都师的帅旗，乘胜攻破潼关，大败官军。孙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谦高跃马大喊，战死在阵中，白广恩投降了贼寇。孙传庭的尸体最终没有找到。孙传庭死后，潼关以西没有坚固的城市了。当初孙传庭出兵时，自己料定必死，回头对继妻张夫人说：“你怎么办？”夫人说：“丈夫为国报效，不要担忧我。”等到西安被攻破，张氏带领两个女儿三个妾投井自尽，挥手让八岁的儿子孙世宁赶快躲避贼寇离开。儿子翻墙掉进民宅中，一个老翁收养了他。长子孙世瑞听说后，长途跋涉到陕西，在井中找到夫人的尸体，面容如生。老翁归还了他的弟弟孙世宁，互相搀扶着回去。路上见到的人，认识和不认识的都流泪。孙传庭死时年纪51岁。孙传庭两次出兵都是因为下雨而失败。有人说孙传庭没有死，皇帝怀疑他，所以没有给予追赠和阴封。孙传庭死后，明朝就灭亡了。赞语说：“刘贼蔓延中原，所依靠来抵御贼寇的只有秦兵罢了。”傅宗龙、孙传庭一前一后，朝廷依靠他们对付贼寇。汪乔年、杨文岳奋力抵挡贼寇锋芒，而最终溃败。 这大概有天命，不是他们的才能不能胜任。孙传庭战败而死，贼寇于是进入潼关，势力更加猖獗。存亡之际，所系难道不重大吗？